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现圆满生生有无力。离障本来护着龙清八七清，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再一次一起来学习这个三界要解。三界论呢，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啊，对于修持这个解脱道的这个修行者来讲，他的菩提啊，通过除离心摄受的这个别解脱界，通过菩提心摄受的这个菩萨界，和通过啊密乘的清净见解摄受的这个密乘界，其实呢也是我们获得解脱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修法，不单单是一种这个戒律。所以说啊，它的这个狭义的戒律呢，当然就是说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那么广义的戒律呢，其实也包括了这样一种这个见解修行和这样一种果都在里面的。那么下面我们学习的呢是这个九层啊，就在九层当中怎么样来归摄一切这个万法。那么前面呢我们也是大概的介绍了这个声闻缘觉和这样一种这个菩萨层。那么今天我们要学习呢是从这个外三序开始学。嗯，一般来讲的话，这些这里面的内容啊，它有些呢是牵扯到一些这个密法的一种观念一些密法的一个名词等等。一般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也不能够随便讲，随便学习。但是呢，既然大人上师已经就编了这个教材啊，让我们来学习这个三界论啊，把这些呢也放在里面。那么我们呢就说是在介绍一下，不管怎么样呢，不是特别广的方式，不是很深的方式，介绍一下这里面的内容，那让我们了解这个密宗或者说整个九层当中的这个修行的理念呢，或它的这个次第啊也是可以的啊。反正大人上师如果开始的话，我们就可以来这个讲学。那么外三层分世序、外序、瑜伽序。那么这个外三层呢，其实呢是针对于这个密三层来讲的。那么这个内三层呢，其实就是讲这个密宗已经进入密宗当中的这样一种中间的四部、行部和瑜伽部，或者世序、行序、瑜伽序，像这样的话称之为这个外三层。那么前面呢声闻缘觉和这个菩萨层呢，主要是从显宗的方面来安立修道的这个方法。那么这个后面的六层呢，都是属于这个密宗的这样一种次第。所以说外三层呢分为世序、行序、瑜伽序，这个是它的名称。世序主要宣说外在的事宜，那么就是说所谓的世序呢，它主要宣讲的，当然就是跟主要很重要啊，主要的一个词呢，就主要宣说的是外在的事宜，并不是说啊，他内心当中的这些清净的见解啊、平等的见解是不存在的，没有这样的。他在修行的时候啊，他主要是以这个外在的事宜为主来进行修行。那么我们说是这个，这里面如果没有说空性啊，没有说光明藏，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显宗当中，二转法轮讲空性，三转法轮讲光明如来藏，显宗当中已经宣讲了这样一种这个清净圆满的法界，不可能上升到密层的时候呢，在四部当中啊不宣讲这个内在的清净的见修啊，清净的这个见解，只是宣讲这个外在的事宜，这个是不可能的。但是呢，他安立世序的根据呢，是在这个世序当中，在世部当中主要宣讲外在的事宜。所谓的外在呢，就是讲身和语。那么他对于这个身体的清洁的要求，对语言的这些清洁的要求呢，其实是非常非常着重的。通过外在的清净而就相应内在的清净，它是这个理念。所以说呢，这个为什么叫这个世序呢？世序的世呢也叫做事业啊，就是事业序。那么事业序呢，它主要是以外在的事业为主，比如说清洁啊、沐浴啊等等，以外在的事业为主，所以称之为外啊，称之为这个世序。行序因见行平等受持而得名。那么这个行序呢，也叫做平等序啊，叫平等序。它平等的意思呢，就是讲到了它这个啊，它后面还要讲啊，它就是说它的这个啊，它的这个见解呢是和瑜伽序相同的，它的这样一种行为呢是和四部四序相同的，所以说它也称之为二序，称之为平等序。他对于这个见和行，对于这个可以说内和外呢，基本上是平等的方式来进行行持，所以说呢是见行平等受持啊，他是行持平等的事业，所以叫做行序啊，见和行平等受持的。瑜伽序主要宣讲内在修行，那么这个瑜伽呢就是相应的意思，那么像这样主要是宣讲这个内在的修行，也并不是说他对于身语方面呢不着重，但是呢主要已经从外在的修行转到了内在的修行上面。那么我们就是说整个这个佛法的修持的称之为内道的原因，它也是在内心当中修持的。所有的佛法都是在内心当中修持，都是改变内心、转变内心、认证内心、认证内心实相的一种修行的方法。 但是呢，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他在这个这个圣义谛和世俗谛的见解的基础上，在行持，在相应于或者趋向于实相的过程当中，有些呢主要侧重于外在的，有些呢侧重于内在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啊，并不是说只是到瑜伽去之后呢才开始关注内心，才开始宣讲内在的修行啊，并不是这个意思。此三层与阴层的方式相似，并从他处寻觅息地。那么这个三层和阴层的方式相似呢，那阴层呢他就说是获得自果的直接因嘛，昨天啊上堂给我们讲了，那么就是说是声闻缘觉和菩萨呢，他是可以获得自果的，每一层他自果的直接因是获得最究竟佛果的一种间接因，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和阴层的方式它是有点相同相似的，而且呢得到了这个成就，得到这种习地呢，主要是从他处啊，他注意是后面还要讲这个内三虚的时候呢，他不是说完全关照内心或者安住内心甚至内心的方式来成佛的，他是通过他处，比如说通过就说是这个外在的天尊呢、给自己加持，让他给自己赐予息地啊。所以说这个息地的来源呢，他是在就是说是这个观想外在的天尊，然后呢就融入自己，或者外在的一种天尊加持自己，慢慢慢慢获得息地而证悟的，意思说呢就从他处寻觅息地的意思。因而称为外三续，所以说呢这个呢是称之为外三续的，它因为就是说是这个获得得到加持的一种这个来源，得到成佛的息地的来源是从他处，不是从内心，而是从他处进行寻觅的缘故，因而称之为外三续。那这个它就前面呢我们已经讲的是它的原文。那么第三段当中呢它的原文是这样的，内三层包括大瑜伽、水内瑜伽、明点瑜伽。这个呢就是它的原文。那么就是说是讲完内三层之后呢再讲内三层。内三层呢也有这样一种这个三个主要的修行的方法。第一个是大瑜伽，第二叫随类瑜伽，第三个叫明点瑜伽。那么这个呢它是个梵语呢，分别就是马哈瑜伽。那么这个瑜伽呢就是这个瑜伽的意思，马哈就大的意思。后面呢就是类推，就是说阿鲁瑜伽和这个阿底瑜伽，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称之为大瑜伽呢，为什么称之为大瑜伽？当然瑜伽呢前面讲它是一个相应的意思，和内心当中就从内心当中进行安立的。那么就说是这个大瑜伽呢，因为它是这个主要关注或者说是安住在内在殊胜无二的意义，而且呢这样一种这个修法它是超胜了前面的这个外三续。当然如果超胜外在的超胜了前面的外三续呢，那也绝对是超越了在前面的这样一种的法相层的三层的内容。所以说因为这个缘故呢称之为大，也就是说它大的意思有两种意思，一种意思呢就主要安住内在无二殊胜的这种等义当中，所以称之为大。然后第二个呢它超胜于前面的这个外续部等等所以也称之为大。然后第二个叫是随类，随类呢它也有两种解释，随什么类而引发的呢？第一个呢它就在大瑜伽之后，跟随大瑜伽之后宣讲了这个阿鲁瑜伽就是这个就随类瑜伽，所以说它是跟随前面的修法引发了后面。它这个阿鲁瑜伽的就是随类瑜伽呢，阿鲁瑜伽的修法呢，主要是在就是说马哈瑜伽之后，跟随马哈瑜伽之后就是安立的，所以叫随类。还有一种意思呢，就是说跟随这个阿鲁瑜伽之后，它随着这个阿鲁瑜伽，它会引发后面的阿底瑜伽。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也叫做随类瑜伽。所以这个随类瑜伽它是中间的一种安立，它既可以跟随前面的这个大瑜伽来引发它这个自己的修法，也可以通过它自己的这种修法引发后面的修法。所以它就是相当于这个中间的类，随这个前面的类或者随自己而引发后面的类。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叫做随类瑜伽。那么第三个呢，就叫明点瑜伽。明点瑜伽有些地方呢翻译成其他的，那么就是说最极瑜伽最极瑜伽也有这样一种安立的明点。那么其实这个明点的意思呢，就是说一切万法的究竟无二的本性，心的无二本性，这个叫明点。那这个明点并不是说我们说在一个白色的明点红色的明点这些都是一种表示。其实这个明点的意思呢，就是心性的最圆满的这个本性称之为明点。因为这个他这个瑜伽当中宣讲的是最圆满最究竟的一种修行的方法，所以说就叫做最极他就是这个九层当中的顶层，再没有超成他的，所以说叫做最极瑜伽或者叫做明点瑜伽，是这样。 那么第二行后面啊，四个字开始了，也是原文。尽管它有许多超胜外续之处，但归纳而言，主要以见修行不同而称为无上续部。那么就是说，尽管呢，就是说内三续啊，内三层啊，有很多很多地方啊，超胜外续，全方位呢超胜外续。但是如果归纳起来讲的话，主要是见修行的不同而称之为无上。那它上面呢再没有更超胜的了，所以它是下面的话，这些修法呢还有很多地方呢，就说是这个宣讲的方式或者是间接的啊，或者说是不太圆满、啊、等等。但是在内三续当中呢，它已经宣讲了非常非常深奥的或者广大的一种修行的方式，所以要称之为无上续。如果详加分析啊，后面下面一行当中，如果详加分析，主要讲述方便升起次第为父序，称为大瑜伽；主要宣说智慧圆满次第为母序，共称水略瑜伽；主要宣讲双运光明次第则是无二序，也叫明点瑜伽。那么就说是在这个详加分析呢啊，它是这样案例的，那么就在光明藏论当中也是这样讲的，也就是说呢，首先主要讲述啊，它这里面这些经典呢、啊、或者说论点呢、啊、等等，它这里面的这个主要的意思啊，前面我们讲这个一些很多时候呢，这些都是比较关键的词语，它并不是说这里面不讲其他的，而是比较侧重主要讲的多的呢就是这些，所以说主要讲述方便升起次第的生母序啊父序，那这里面有方便智慧和方便智慧就双运啊，有这个三层意思。那么就说侧重宣讲方便的呢，它就是属于升起次第，那么这个叫做父序啊，称之为这个大瑜伽。那么升起次第呢，主要是观察的时候修法的时候，主要是这个升起。它升起什么呢？其实就是升起这个本尊的次第啊，通过这样一步一步的观想，因为现在我们是一个凡夫的五蕴啊，就是有漏的五蕴，怎么样就把自己的五蕴通过一步一步的观啊，一步一步的观想的次第，让自己逐渐逐渐升起这样一种本尊观的这样一种这个修法。所以我们看很多啊，这些仪轨当中呢，他就一步一步的怎么样，首先就观空性啊，然后慢慢就观想月轮，月轮上面显现这些种子质，种子质显现成这个本尊等等，他一步一步的观想就升起了这个本尊身，说从这方面的这个方便升起次第呢，称之为复续，主要是修持这些的。然后主要宣说智慧圆满次第为母序，那么这个智慧是对应前面的方便的啊，方便和智慧，那么就是说主要宣讲智慧的啊，这样一种内容呢是圆满次第啊，有圆满次第呢，有地方也叫圆满成就的次第。圆满成就的次第呢，它就是啊，在进一步的，就是说是和这个内在的法性逐渐逐渐相应啊，可以获得最圆满的成就。所以说呢，象征的话就叫做圆满次第，这个呢就叫做母序。母序当中呢啊，主要是宣讲这个智慧为主，它是宣讲的这个内容呢，它是侧重于智慧多一点，共称水律瑜伽。主要宣说双运。光明次第则是无二序，那么这个里面有个双运，这个双运呢就是谁的双运呢，就是方便智慧双运的，就是说既不侧重主要，既不主要宣讲方便，也不主要宣讲智慧，那么它是方便和智慧没什么差别啊，同等的方式进行宣讲的，所以这叫双运。光明次第啊，就双运的光明呢，像光明当然就说是就究竟的大平等和大清净为主的这方面呢，就怎么样啊，就说是这个安住怎么样呢，就是现证这样一种光明的这种次第的修法呢，这是五二序啊，这个呢就是主要是就说是大圆满的这些的序部，也叫明点瑜伽啊，也叫最极瑜伽嘛，因为它上面再没有最高的，所以叫这个最极瑜伽，也叫做明点瑜伽，因为它宣讲是双运光明，这个双运光明就叫明点此三层啊，正悟轮涅为等净等，不从他处寻求西地，因而称为内三序。那么就是说这个三层呢，就是说是这个大瑜伽、随类瑜伽和明点瑜伽，这三层呢是正悟轮涅为净等，它就是轮回和涅槃呢都是清净和平等的啊，没有什么样一种这个不清净的分别念啊、五蕴啊等等都没有，平等的话也是这个一切的本性呢没有什么不同的差别，全都是这个平等的，所以密乘当中呢最关键的见解也就是净等见啊，等净无二见和净等无二的见解，而且呢不从他处寻求西地，他主要是这个从安住内心啊，就是安住内心当中呢获得佛果，不像前面的修法一样通过啊就祈祷本尊加持啊等等的方式从外在寻求西地，他不从外处寻求西地，他是从这个安住本面当中获得佛果，所以称之为内三续。 下面呢就38页讲了，如是成的所有分类均可包括在此九层次第中，即密意续中云，决定胜一层，决定有三种，集聚招引层，苦行明觉层，随转方便层。那么这三行呢，就说是先讲它，就是它的原文。那么如是成的所有分类可以包括在九层次第当中啊，上面还讲，上面也讲过，它其实众生的分别念是无穷无尽的，无量无边的，所以说调伏分别念的这个层呢也是无量无边的，但是呢把所有的这些层，所有的这个意义呢分类归设呢，就九层次第呢就说是非常的合适的。那么如果只是讲三层呢，有时候呢还要在这个大乘当中进一步的去安立啊，大乘当中的显众，大乘当中的密宗，所以说呢如果说是只是讲声闻层啊、缘觉层和菩萨层的话，他就讲不到后面的这样一种这个密层。但如果是只讲六层的话，那么最上面的三层就没有了。所以说呢在显宗当中呢一般是讲这个三层的比较多一点。讲三层就声闻缘觉和这个菩萨层呢，因为没有密层的主要修行方式，所以一般的显宗当中呢主要是讲三层。还有些这个其他宗派当中呢，就是新密宗当中呢，它主要也讲六层的。讲六层，像这样的话，它就是因为最上面的马哈就说是这个马哈瑜伽、阿罗瑜伽、阿底瑜伽这方面呢，在除了林马派之外，其他有些宗派也没有，所以讲六层的也有。然后林马派的是因为它有后面的就说三层，所以说它讲到了这个九层的次第。就是说在集密意序当中这样讲，决定胜一层这个胜意呢，可以说是殊胜的意义，可以获得解脱的这样一种这个层呢，决定有三种。绝对是可以让我们获得这个解脱呢，有三种。那么就三种呢，就是讲到了这个集聚招引层。集聚招引层呢，就是前面所讲到的这个声闻缘觉和这个菩萨层。然后呢苦行明觉层呢，就叫外三序就是外三序的这样一种安例就讲到了前面所讲到的这个四部行部就瑜伽部，像这样的。然后随转方便层呢，就是后面的内三层。那么为什么叫做集聚招引，为什么叫苦行明觉，为什么叫随转方便，那么下面还要讲，这个地方我们就不讲了。下面第二段当中的原文呢，上述所说的三层，每一层又各自分三，决定共有九层，对此九层次第下文会稍微加以说明。那么就是说是上述所说的三层，上面讲到了这个三层，就是讲到了这个集聚招引，还有苦行明觉和随转方便。那么就每一层当中又各分为三前面我们已经大概介绍了各分为三，所以决定呢可以分为九层这个方面就从它的这个数量比较简单总义的方式，总相的方式呢做了介绍。那么对于上述的九层的次第呢，下文会稍微加以说明，那么也不是特别广，也不是特别略，是吧？上次呢在前段就是上面这一段的这个注释当中呢，就有些这个论点呢，这个对九层有非常非常详细的介绍，有些呢就是说一带而过。但是呢在这个论点当中，云南江苏尊者呢他对九层的案例呢就是说不是很广也不是很略比较相应我们现在的这个根基如果太广了，我们可能没有这么多的时间精力兴趣去学习，那对太略了呢，可能也没办法讲到一些关键的内容，所以说呢不广不略的方式的分析呢比较对我们的根基。那么下面就开始来进一步的分析所谓的层虽然并不决定有九种，但总的来讲声闻缘觉层就说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层呢，虽然并不决定有九种，然后第二段当中第二行当中，但总的来讲是接它的原文。那么就是说层的就是说层的数量不决定有九种，前面也分析了，像在它众生的分别心无量无边，所以相应的层的数量非常多。但总的来讲，声闻缘觉层宣说的暂时相似之解脱果位，以及能获得此暂时果位的相似道，均可包括在大乘中，并非大乘以外的他乘。那么就是说是在这个里面，我们在安立的时候呢，我们应该知道这一段还有后面的几段呢，它其实都在讲这个究竟一层究竟来讲只有一层。但是呢在安立究竟一层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显宗当中安立究竟一层的方式和在密宗当中安立究竟一层的方式呢，它是这个层层递进的层递进。那么如果只是显宗当中呢，它就说是所谓的这个暂时三层，我们就知道暂时三层就是声闻缘觉和菩萨层嘛，或者大层，然后这个叫暂时三层。然后究竟一层呢，其实呢声闻层和缘觉层呢，它都是就暂时安立的。究竟来讲呢，唯一只有成佛的这个菩萨层，或者只有佛层，这个方面就是究竟一层 啊，因为就是说从大乘的了义的经典的啊这个思想来看的话，就说是这个没有这个不定种性，都是决定种性，都是能够成佛的，每个众生都有佛性。所以说呢，就是他获得这种声闻缘觉，获得这个所谓的无蕴涅槃呢，这个也是暂时的解脱啊，不是究竟解脱。所以他当他就说是入定之后，他入了涅槃之后呢，安住一万大劫，他还会从定中而出，继续发菩提心啊，继续修持这个菩萨道而成佛的。所以要从大乘的角度来讲呢，究竟一乘。所以这一段呢，啊，这一段是从就说是这个大乘的显宗的角度来安立究竟一乘。那么到底是怎么样安立的呢？我们看声闻缘觉乘宣说的暂时相似解脱果位。声闻乘和缘觉乘呢，他所宣讲的所获证悟的，它是一种解脱，但这种解脱果位呢是第一个呢是暂时的，第二是相似的。为什么是暂时的呢？因为就是说佛陀在妙法莲华经当中呢，也是宣讲了引导众生，引导商主去向于这个宝舟取宝过程当中，因为这个路途过于遥远，所以一般的人呢就说是觉得这种路途这么遥远，就很容易产生退心。所以说这个大商主啊，就引导的商主呢，就为了让他们休息，所以在这个路途当中划线这样一种这个城池，让他们进去这个休息啊，休息完之后呢，然后他们就精力恢复了之后呢，再继续往前走。所以说呢，在这个求证佛道的过程当中啊，就是佛陀呢也是针对于一些这个不是特别立根的声闻缘觉的这个众生的根基啊，像这样的话安立了一个阿罗汉解脱道，就是说暂时的一种解脱道。所以说当他就获得了在这个阿罗汉的果位当中获得修整之后，获得修整之后呢，他就是说是无始以来，他为什么要这个获得修整呢？因为无始以来他在轮回当中已经被折磨得非常非常的这个痛苦了，他急于的想要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告诉他你就是说众生未尽你不能够就是说是获得涅槃，你必须要在轮回当中去救度众生很多众生就没办法接受。所以说佛陀呢首先告诉他们有一个解脱之道，可以获得究竟涅槃，可以永远的离开轮回，告诉他们是个修持阿罗汉果的这个声闻乘和缘觉乘。那么当这些众生他通过修持声闻乘和缘觉乘达到了他的这个无学道之后呢，他已经灭掉了三毒，已经呢就超越了三界，就获得了一种解脱。获得解脱之后呢，他就在这个涅槃当中可以安住一万劫，安住一万劫之后呢，他就可以就是说已经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了嘛。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在他在安住一万劫当中，他的心逐渐的就得到一种调整。然后一万劫过后之后再告诉他其实呢这个道还不究竟，这个只是暂时的道只是暂时的果，你还继续的发菩提心利益既有情，那个时候你可以让他们就说是这个重新呢就在一个新的起点上面吧，一个更高的高度作为起点上面再发菩提心就可以了，就可以接受。所以说如果从他众生的位发菩提心呢，有些众生接受不了，但是站在阿罗汉的这个高度，而且呢修整了一万劫之后修整了一万大劫之后呢，在那个阿罗汉的高度再发菩提心，他们就可以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道呢是暂时的这个解脱果位，而且是从相对于佛的解脱果位来讲是相似的。当然了，这个相似的意思不是假的意思它就针对于佛果来讲，这种所谓的这个无学果，这个所谓的觉悟或者说菩提呢，只是一种相似的菩提，只是一种相似的解脱果位而已，还没有真正获得大菩提。所以他称之为就是说相似的解脱果位。那么因为他的这个果位是暂时相似的这个缘故，那么能够获得这个暂时果的道呢，当然也是这个暂时的这个相似道像所以说呢，以及能获得此暂时果位的相似道，因为他的果呢是相似的果位，所以他的道呢也是相似的道。相似的道我们要应该知道，有些时候我们说这个歪门邪道或者似是而非的道称之为相似道，但这个地方呢声闻和缘觉的道它是正道，它是能够获得解脱之道。但是呢只不过是观待于殊胜的大乘来讲针对于就是说是这个通过殊胜的大菩提心和就最圆满的空性的修行的道来讲，它这个道呢就是不究竟的，所以说叫做相似道。所以这些道呢均可包括在大乘中。为什么可以包括在大乘中呢？他们也没有发菩提心，也没有就是说修持真正的这个菩萨的这些修法，为什么就可以包括在大乘当中呢？因为它虽然不是直接的进入大乘之道，但是它是间接的进入大乘之道，它是间接的进入大乘之道，是这样的。因为它前面我们讲到了佛陀呢引导这个众生修法的时候呢 佛陀很决定的啊，很肯定的告诉这些声闻和圆觉的啊圆觉村的弟子，就是说如果你们修持我所说的这个道，一定可以获得究竟涅槃。啊，就首先很肯定告诉他们，然后呢，当他们就说是这个修完之后呢，当他们达到了这个阿罗汉果位之后呢，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啊站在了迈向这个大乘道的这个新的起点上面。所以说呢，就是佛陀最初让很肯定的方式让他们修持这个声闻缘觉道，其实呢，他的最终目的啊，就是为了把他们引导到大乘当中来。只不过佛陀呢，刚开始没有跟他们讲的这么清楚，没跟他们讲你后面还怎么怎么样，他就说你达到这个位置已经到了究竟了。再没有就是说是更超生的修法，更超生的果位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他们前期所做的除离心的修持，或者说清净戒律的修持，人我空性的修持，乃至于就是说是这个声闻缘觉的这些所获得的这些果位的获得，都是为了进入大乘，都是大乘的支分都是大乘的支分，所以说呢，可包括在大乘当中，并非大乘以外的他乘。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并不是大乘以外的。但是呢，如果说分声闻缘觉乘和大乘来讲，它当然不属于大乘的。从这个侧面分的时候，它是大乘以外的。但是从整个它的这样一种布局来看呢，从这个众生成佛的这个究竟一乘的布局来看，它其实也是进入大乘的一个阶段。所以说呢，并不是大乘以外的他乘。也就是说，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声闻乘和缘觉乘是暂时来分的这样一种三乘。但是呢，究竟来讲只有一乘，究竟来讲只有一乘，就是这个人所讲的大乘。所以从显宗的角度来讲呢，就是说是大乘就是究竟一乘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下面进一步的开始宣讲，而菩萨乘与外三序部对究竟菩提果位与能获得的正道，只是笼统讲述而未圆满阐明，因此可包括在无上密乘之中，别无他乘。那么这个呢，就开始进一步的讲到了这个究竟一乘你看这个别无他乘，这个别无他乘是很重要的前面一段话就是说并非大乘以外的他乘，其实呢也是讲究竟一乘。那么这个地方讲别无他乘呢，其实也是在讲究竟一乘，只不过他在讲究竟一乘的时候，他的这个高度不一样了，高度不一样。这个时候已经是站在菩萨乘的基础上，在宣讲这样一种更超胜的修法，驱逐于法界实相的修法。那么菩萨乘呢，在观待小乘的时候呢，它是这个可以说是最高的一种乘了，它是究竟一乘。但是呢，这个菩萨乘再加上外三序部四部行部瑜伽序部，他们对于究竟菩提果位对于究竟菩提果位，还有呢，就是说是能够获得这个究竟菩提的正道。宣讲的时候呢，不是说没有讲不是像小乘那样根本没有讲，讲是讲的，但是他讲的方式呢是笼统的讲述他是笼统的讲述的，他不是说那么明确那么广大的进行宣讲。要不然就说是提一下，比如说呢，在这个就是说二转法轮三转法轮当中宣讲的这个空性就是说宣讲空性或者宣讲的这个如来藏光明宣讲的时候呢，其实除了这个空性和如来藏之外呢，圆满的法界之外，这没有这个另外的圆满法界了，他是讲的。但是呢，就是说是宣讲的这个，尤其是这个法界呢，它是比较笼统的方式宣讲的这个法界之性没有特别特别深细的方式来宣讲，而且呢，怎么样去现证这样最为圆满的这个法界的方式，比如说怎么样修如来藏等等，这方面就没有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只是笼统的讲述，没有圆满的阐明。那有些呢是部分的介绍，有些呢是笼统的讲述，那么有些地方呢是这个全盘介绍，明确着重的讲述，那么这个呢当然就是说厚厚比前天要超生了。所以说它是一个它是一种正道，它是一种道，但是呢它宣讲现证菩提果位的这样一种果它的本体的时候，或者说能够驱入它的正道的时候呢，只是笼统的讲，没有圆满讲，因此可包括在无上密乘之中，别无他乘。也就是说呢，菩萨乘和外三序它可以包括在无上密序，就是说内三乘当中。因此呢，无上密乘那个内三乘呢，它就是这个究竟一乘，究竟只有无上密乘。那么其他的菩萨乘和这样一种这个外三序呢，它也是一种阶段性的进入这个殊胜成佛就是说是这个殊胜道的一种这个方便。所以说别无他乘的意思呢，除了就无上序之外的没有其他的乘的，它也是这个无上序部的无上密乘的这样一种这个支分。 那么内三序呢，它也要分啊。内三序中的下二序马哈阿鲁可以包括在名典瑜伽阿底啊约啊阿底啊约伽当中。此外，再无他成。那么就内三序呢，它也要分。那么就说是这个内三序当中呢，马哈和阿鲁这个阿鲁这个瑜伽呢，像它可以包括在名典瑜伽啊名典瑜伽，就是说阿鲁阿底瑜伽当中。所以说，除了阿底瑜伽之外，没有他层的，所以说呢，阿底瑜伽呢，它就是最究竟、最了义的究竟一层，啊，这个究竟一层呢，它通过这样的方式逐渐可以这个确定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就说是这个越往上走越殊胜，越往上走越殊胜，原因就是这样的。到了最后的大圆满的修法呢，啊，阿底瑜伽的大圆满修法，就是说再没有比它就是更加超胜的了。所以究竟的这个层呢，就是这个阿底瑜伽层啊，此外呢，再无他层。所以，所有的修法都是为了，就是说，去入到这样一种这个点当中。阿底瑜伽呢，它就是这个佛果的果，它就是圆满的这个果位的状态，其实也是一种修持，获得这样一种果位的一种清净的修法。所以，最为究竟的这个阿底瑜伽，它是讲到了一切万法最圆满的啊究竟实相。那么就是说，这个是一方面是讲了它的这个究竟的本体、究竟的实相、佛的境界啊，一方面讲了这个阿底瑜伽的修法呢，也是关待于它这个果的一种究竟正道、最圆满的正道，也就是放在它的这个修法当中。所以说呢，就是说无上密乘的大圆满的修法，的的确确是在所有修法当中最为超胜、最为圆满的一种修持方式。通过这个次第的这个案例，或者说是去抉择的话，也可以了解。主要是后面一段呢，当然是叫就是说宣讲这个大圆满的这些这个功德啊，对于大圆满的这些法本呢，要恭敬，要有信心，或者要顶礼啊、供养啊，自己如果得够灌顶的话，每天读诵啊，比如说读诵大圆满七道果的发愿文呐、啊，读诵其他的很多啊，这样的话就对我们就说是这个逐渐证悟大圆满呢，有很大的一种这个帮助的作用啊，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后面我们在讲的第39页的第二段啊，39页第二段呢，这个是它的原文。所以说究竟阿底瑜伽唯一层决定是大菩提的直接因，承接上面一段呢，此外再无他层。然后所以说呢，究竟的阿底瑜伽唯一层啊，就这里面讲究竟的唯一层决定是大菩提的直接因啊，它就是最直接的因呢，就是这个大圆满阿底瑜伽的修法。这与大海序所说的各自佛法大海序，此说以此为此说，诸义此中均圆满，意义相同。那么这个里面的这个意思呢，其实和大海序当中的这个意义是相同的。各自佛法就是各自层所宣讲的这种佛法啊，就是大海序。大海序呢，我们不了解大海序它这个究竟意思是什么呀？也许呢，就是大海一样的，各自不同的修法，各自不同的序部。此说以此为此说。那么这句话呢，上次也没解释啊，也不敢，我自己也不敢随便解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此说以此为此说。大概我们分析啊，就是说此说呢，有些比如说是这个就是说是法相成的此说啊，还有以此说啊，像在或者就是说讲的外三序啊，或者就是说是为此说啊，像这样也可能是最上面的这些法，诸义此中均圆满。不管前面所讲到的这些这个间接的去入大乘的来讲，还是说是去入到这个密乘的修法也好还是说是真正的就是说是宣讲最圆满的这样明空无二的这个智慧也好，注意啊，一切的这个所有的修法的意义啊，此中均圆满。这个此中就是讲的这个阿底瑜伽当中呢，是达到了最圆满的。在这里面包含了前面所讲到的此说以此为此说当中的所有的显宗，然后是这个外续部的所有的意义，所有的这样法要，在此中，在这个阿底瑜伽当中都是最为圆满的。所以其他的修法呢，都是可以成为成佛的这样一种间接因。而就是说阿底瑜伽它是一个直接因，直接抉择宣讲广大的方式宣讲的这个如来藏，而且呢怎么样直接现证这个如来藏的一种殊胜的方法。所以说究竟的这个法界呢，它是无二无别的啊，究竟的法界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呢就是修证或者现证这样法界的一种这个法呢，当然也说是这个不相同的。而这个大圆满呢，它有一方面宣讲了圆满的法界，一方面呢宣讲了圆满去入这个殊胜法界的最直接的最根本的这样一种修法。那么既然这样呢，有些时候我们就会想，为什么佛陀不直接宣讲这些呢？因为这样的法界呢，它是这个一般的众生呢福德不够，他也没办法去接受，没办法了解，所以说呢就没办法给很多就是说一切众生直接宣讲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大圆满涅法。就好像就是说有些这个小乘的行者啊，不要说对大圆满，小乘的行者呢，他对于这个菩萨乘呢，他很难以理解。 甚至有很多人说呢，哦，就是说大乘非佛说啊，这些方面的对空性都没办法理解，对如来藏光明没法理解啊，像这样也有这样情况。那么有些呢，就是说是这个学大乘显宗的修行者，他对密乘呢也不了解的。然后有些呢是学外三续的，对于无上续部当中的这些超越因果啊等等的这样一种最圆满的啊，就是大圆满的修法，也是很难以理解的。所以说众生的根基有这么多，如果佛陀直接宣讲的话，很多人就会丧失啊，就说是去入就近佛法的一种机会，最初就不愿意踏入佛法的修持，也没办法逐渐逐渐引导他们去入于这个最圆满的法界。所以说一切万法的这个就法界虽然是无二无别的，最究竟的法呢的确是大圆满的修法，但是呢因为众生的根基千差万别的缘故呢，佛陀啊或者这些上师们呢也不会啊就是说是非常非常笼统的对一切众生啊就是说只宣讲一种殊胜的修法，这个是不会的。因为有些时候呢这样宣讲呢会伤害到一些众生，或者让一些众生堕落，或者让一些众生没办法去入这个殊胜佛法的修行，因此也是分别的九层的方式逐渐引导就是说是次第引导，阶梯性的引导。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才能够体现佛陀的大智慧大悲心和这样一种殊胜的善巧方便啊。这个方面就是说分九层，不但说不是什么过患，没有什么矛盾，而且更加凸显了佛法当中的超胜智慧，针对不同的根基给予不同的这个修持的方式，这方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我们说这句话，各自佛法大海续，此说以此为此说，诸意只用经圆满的意义相同，这方面就是说难以理解，就此说以此为此说，就前面我虽然解释了从后面这句话，这个不是原文，上次解释这句话也可以大概我们可以看出来，就后面这句话其他很多法虽然也是菩提之因，但也只能作为间接因因为这些法中都未如大圆满一般直接宣说如来藏本体。所以我们从这句话呢可以看出看出来这些各自佛法啊，或者此说以此为此说，诸意此中均圆满，大概我们是我要这样的意思解释的话就说是这个也可以，但是不知道是不是真正这样解释的，这方面我不敢很肯定，因为上次没有直接解释这个宋词，我自己也拿不准。因为很多这个序部啊，就说看起来我们可以也许可以这样解释，也许可以那样解释，但是呢有些时候只是我们认为可以这样解释而已，有些时候序部的这个意义非常难懂，还有些呢就是经典的这个原文呢，如果没有这些大菩萨出世造这些解释的话，我们其实按照自己的理解就是首先我们去理解这句话，然后再看一下菩萨的注释，我就发现我们理解差了十万八千里。所以这些呢，就是说这些上师大乘上师没解释，其他大德没解释，我们自己是不敢随随便便去解释的。那么因为一旦解释错了之后呢，那么也是不好的。那么下面一段话呢，就是大乘上师讲到了这些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这样一种意义四诸佛教的意义，分别对应别解罗戒还有菩萨戒和密乘戒当中的这个意义这个方面大家可以看一看。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三世诸佛的通记吧，怎么样就是说是这个解释这个佛法，什么是佛法呢？很多地方就是讲到这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四诸佛教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它可以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声闻层，然后菩萨层和这个殊胜的密层的方式呢，予以这个解释对于理解这样一种话呢，也非常非常重要的。下面我们再来看它的这个原文原文呢是到了第四十页的第二大段。第四十页的第二大段呢，就是这样讲：第一行、第二行、第三行。如果按照各自的法义加以分析，音像三层中第一声闻层，那么下面前面已经就是说比较大概的方式呢，已经介绍了这个九层，而且在九层当中怎么样安立，就是说就近一层的这样一种方式呢，也是介绍过了。那么介绍完之后呢，就下面再比较这个详细的方式，对于各自的法义加以分析。首先呢，音像三层当中它是法相层，音像三层当中第一声闻层，声闻层的入门是怎么样的呢入门护持得而未失七种别解陀戒中的任意一种。那么这个就是讲它的入门。那么入门呢，它就首先是以这个手持戒律手持戒律为入门的。那么这个地方讲了护持得而未失什么叫得而未失呢？就是说你自己呢必须要首先要得戒，首先要得到一个戒，想要受戒的心， 然后在上师阿舍里面前呢去这个得戒啊，请求他给你传戒，然后呢通过如理如法的方式啊得戒。当然如果后面还要讲，如果在佛在世的时候呢啊得戒就很简单啊，承许，有些地方说承许您是我的上师，你是我导师啊，佛陀就同意之后呢就得戒了。有些时候呢就佛陀说呢啊，就说是这个须发之漏啊啊善男啊善男子就什么什么样，像这样的话就得戒了。但这个地方后面呢主要是通过仪轨啊，比如现在我们呢主要是通过仪轨，在具有戒律的这样一种清净的这个传戒师面前，然后去啊去传戒，去求戒，求戒之后他给你传戒，通过啊仪轨啊自己的承诺啊得到这个戒律，我们这个叫得。得了之后呢未施啊，这个戒律这个戒体得了戒体之后呢，在这个戒体在自己的相续当中呢还存在，这个叫做这个未施。当然失去戒律的方法有两种，一种叫做舍戒。舍戒自己不想再这个承诺，不想再继续这个说承诺守持某种戒律了，这方面自己舍戒。舍戒的话，要不然给这个传戒的师父讲，我要舍弃某条戒律，或者对一个对一个就能够听得懂你的话的人啊，他知道你在说什么。否则你给啊给一个婴儿说我要舍戒，这个也舍不掉啊。如果给自己的宠物狗说我要舍戒，这个也舍不掉。如果给一个听不懂你话的外国人说我要舍戒，也舍不掉。像这样的话，他能够听懂你的话啊，他知道你是要说的表达的什么意思啊。如果这样的话，你一说啊，就会舍掉这个戒律，这个叫舍戒。还有这个破戒啊，破戒当然我们很清楚了，你破了这样一种戒律，这方面就已经失去了他的戒体了。首先呢，我们是要得而未失啊，舍戒的情况和这个失戒的情况都没有啊。当然还其中还有一些详细的比较细致的分类，我们就不讲。主要是两种，一个就是舍戒，一个是这个破戒。那么就得而为失七种别解脱戒。那么下面的这个颂词当中还要讲八种别解脱。那么这个地方讲七种别解脱。那么就是说别解脱它可分为七种或者八种的任意一种。那么首先七种别解脱是哪七种呢？第一个叫做难啊，就居士戒。居士戒分两种，一个是难居士的戒律。啊，这个是第一，第二是女居士的戒律，这是第二。然后呢，就是后面是出家的，出家的话就说是这个沙弥的戒律，沙弥尼的戒律啊，这个就是四种了。然后比丘的戒律和比丘尼的戒律是六种了，再加上一个叫正学女的戒律，正学女的戒律是介乎于沙弥尼和比丘尼之间的啊一个过渡的戒律。像这样的话就是啊正学女戒，这个是翻译叫七种别解脱啊，七种别解脱任意一种。如果是八种别解脱呢，就加一个八关斋戒。啊，但是八关斋戒它因为不是进行受的嘛，它不是，它是很短暂。当然，虽然正学女戒有的时候它也是过度的啊，它但是呢，有些时候呢也不一定你就说就很快要去受这个比丘尼戒。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别戒度啊，就是这个什么八关斋戒，它是一日一夜啊守持这个戒律，所以有些地方就不算啊，严格来上呢就不算是真正的一种别戒戒，它因为时间太短了。啊，其他的话几乎来讲都是进行受的受戒的，所以说呢，算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呢说是这个七种别解脱的话就不算这个八关斋戒了，如果是八种别解脱呢就可以算八关斋戒，那是这样的，任意一种，首先要守持这个七种别解脱戒当中的任意一种戒律，要不然你就守持男居士戒，要不然守女居士戒，要不然你就守持这个沙弥啊或者比丘戒律等等。像这样的话，首先要这个守护这个戒律啊，这个是入门。那么第二个方面是见解啊，就是下面一行当中的见解。虽然以了达五蕴所摄之人我为空性，却认为两种细微的微尘和刹那为实有。那么这个见解呢，是虽然已经了达了五蕴所摄之人我为空性，它就是说已经能够通达人无我。通达人无我呢，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人我安立在哪里呢？这个人我是安立在五蕴上面，尤其是粗大的五蕴的整体。粗大的五蕴呢，就众生不了解，他就把我们现在这个身心五蕴呢，就说是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的集聚体，把它执着为人我，把它执着为我，像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就变成了众生的这个流转的因啊，流转的因啊，就是如果有了人我执，它就会造业，然后呢开始流转轮回。那么这个要获得解脱呢，必须要打破这样一种人我执，所以他开始分析所谓的这个五蕴，五蕴当中哪一个是我，那是五蕴的整体是我吗？还是五蕴的分支是我？那么这个我和五蕴是一体吗？是他体的。通过五种观察或者七种观察的方式来了达所谓的这个五蕴的集聚啊，它只是一种假象而已。在这个五蕴上面根本没有一个所谓的人我的存在，因为五蕴的法相和人我的法相啊根本对不上。五蕴有五个，而我们所认为的我呢只有一个，所以这个方面呢数字上也对不了啊，没办法对应。而就所谓的这个五蕴呢，它也是很多更细微的法的集聚。所以说我们把这个色蕴逐渐逐渐分析到最后的这个微尘的时候， 这上面再也没办法安立这个人我了，因为所谓的这个人我的安立呢，它必须要集聚多体的，上面才能安立这个人我。那么如果最后只是分析到最小的微尘的时候呢，这上面就没办法再安立一个人我了。所以说为什么就是在观察人无我的时候，它必须要把这个身体啊，我们的色身逐渐从啊粗大分析到这个微尘，再从微尘分析到无分微尘。那么因为就分析到无分微尘的时候的，在无分微尘上面没有再安立人我的基础，就一般来讲分小尘当中啊，分析到这个最细微的无分微尘为止就可以了，不用再打破了。而就是说是剩下来的这个四蕴呢，就是受想行识的这个四明蕴，这个心法的自性呢，它也是分析到最后的刹那啊，分析到刹那为止。所以说最后无分刹那最小的刹那上面再安立不了人我了。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他这个他的见解呢，已经了达了五蕴所受的人我是空性的，啊，这个人我呢是，就是说这个人我其实是一个假名嘛，他是在五蕴上面安了一个假名。那么从小乘的圣义地来看的话，那么就是小乘的圣义地来看呢，粗大的五蕴和人我都没有，粗大的五蕴也没有啊，就是说这个五蕴上面安立的人我也没有。啊，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如果你要证悟人无我空性，你必须要证悟这个粗大五蕴的空。但是初定位的时候呢，他就说是这个五蕴是可以有的，但是五蕴上面的人我是绝对没有的。所以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五蕴以人我而空啊。然后呢，五蕴本身可以安立，但是五蕴上面的人我是没有的。这个呢，主要是在初定位的时候，它是可以这样安立的，这样抉择的。所以说呢，了达了五蕴所受的人我其实是不存在，其实是空性的。但是呢，就是说认为两种细微的微尘和刹那，这个里面的意思并不是说两种微尘和两种刹那的意思，而是说微尘和刹那这两种法，这两种细微的法啊，微尘和刹那这两种细微的法，它是一种实有的，它虽然是无常的，但它是实有的，不能再分，不能再空了。那么如果再空的话，就失去了就是说是集聚的基础。所以因为很多一切的粗大的法，它是从微尘集聚的，它是最小的单位。所有的这个粗大的心识的，也是以最细微的刹那为单位而集聚的。所以说呢，他就认为小乘当中呢，认为呢最小的微尘和最小的刹那，这是绝对是实有的，这个不能再空的。所以他没有证悟这样一种这个最细微的微尘和刹那的空性，只是证悟了粗大的五蕴和五蕴上面安立的人我为空性的，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他的这个见解。下面讲修持啊，再下来就是说是这个下来两行的话，就说是修持。修持呢，以九种住心使心安住下来而修持，即止。观察四谛十六形象而修圣观啊，这个它是修行的方式。修行的方式呢，是以这个它是修止观嘛，修寂止和圣观。那么修寂止的方法呢，是以九种住心。大幻网的第二品当中呢，讲修行的时候也是讲有九种住心，在很多品中的修法当中也是讲九种住心。就是通过，就是我们现在的心不是很散乱嘛，很粗大，还有通过安住一个所缘，然后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这一个所缘上面，通过一念来压万念，是这样的。他就是说专注一点，他就不想其他的法啊，就是说他就是训练专注，像这样最后越来越训练之后，他的心就能够定在一处啊，他这心呢就是说是源于一境啊，心源于一境之后呢，他就不会散乱。所以说呢，就是通过九种住心，九种住心其实九个次第。九个次第，它有九个不同的阶段啊。从最初的这样一种阶段，最初阶段的时候，你要安住的时候，你安住不了，你安住一下马上就散乱，安住一下又散乱了。那么再坚持修下去的话，他的心就稍微能够专注一下，然后又散乱掉，反复的修行，反复的修行，最后呢就可以达到在第九处的时候呢，当你就说你专注的时候，它就不会散乱。在这个基础上修持呢，就可以啊，就达到于心一境，然后呢可以啊得到初禅呐、二禅等等。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禅理，那么这个就是修持寂止的方式。然后修持圣观的方式呢，是观察四谛十六形象，那么苦集灭道，这个叫做四谛法要。那么四谛当中每一谛下面有四个形象，所以说四四一十六。那么比如说这个苦谛呢，苦谛下面就无常、苦、空、无我，无常的形象啊，苦的形象啊，就空的形象、无我的形象，这个四个形象是属于苦谛所设的。极谛的形象呢，啊，极谛有就啊，就说是阴极生缘，阴极生缘的四种形象。然后灭谛呢，也有这个啊灭尽妙离的四种形象。然后呢，就是说道谛呢，有道如行出的四种形象。所以说每一谛下面都有四种形象，就是四谛十六形象。那么这个呢，是在《现观庄论》当中啊，在《俱舍论》当中啊，在很多地方都讲到了四谛十六形象啊，也可以去参考。那么而修圣观，那么通过这个方面来修持圣观，修持无我观点等等。 下面讲行为，行为呢，行持十二头陀行等，那十二头陀行呢，下面有注释啊，他就说是修持这样知足少欲，通过就是说知足少欲的方式来减少自己的分别念，减少自己过多的行为，然后可以用很多很多的方式来就是灭除烦恼，而和圣果相应。那这个就是行为修持，行持十二头陀行，还有呢就是说比如说手持啊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些这个知足少欲啊等等的行为啊，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声闻层的一种行为。然后果位呢是欲留依来无来阿罗汉四种，每一个啊都包括相与果两种，共有八果。那么真实的果呢，它有四种果，欲留果，欲留果就是意思呢就是叫欲胜者留啊，欲胜者留。那么胜者留就是它以欲的意思就已经到达了，已经进入到了胜者的行列当中，这个留呢就是行列的意思，欲留就是欲胜者留，它就已经进入到了胜者的行列。所以它这个方面就是讲了见道啊，就是相对上就讲了见道，见道就是见道啊，就是出果啊，实应该是出果。那么出果的话就是讲的这个欲留果啊，欲留果。在这欲留果之前呢，有个欲留相。你看后面不说每一个都包括相与果两种，就是说这个欲留呢，这个欲留的话，它有欲留相和欲留果两种。欲留相呢，就是真正的见到，然后欲留果呢，就已经啊，就是它是出果，是这样的，它有相和果。然后呢，就说是这个这个相呢，就是即将达到这个果的一种预备阶段。但是呢，这欲留相当中呢，在欲留相它已经是见地了。已经见地，见地之后呢，他就马上就会获得这样的欲留果位，所以欲胜者留已经啊，就是说进入了啊胜者的行列。依来相和依来果，那么这个依来呢，就是因为他内心当中虽然证悟了圣地啊，内心当中的欲界的烦恼啊还没有完全灭尽，所以说呢，他通过内心当中所存在的欲界烦恼的一种程度啊，还会呢，还最多呢来欲界一次。啊，来一次欲界受生，所以叫依来。这依来呢，还会就通过他的业力啊，重新再受生欲界一次啊，他像在那就可以就说是不来欲界受生了，所以这叫依来果位，是这样的依来。那么就说是这个依来相依来果，然后后面呢就是无来，无来的话，他欲界的烦恼已经断尽了啊，欲界烦恼已断，但是还有色界和无色界的烦恼，所以说呢，他无来呢就不用再来欲界受生，但是他会在色界和无色界继续受生，因为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出三界。他虽然是圣者，但是还没有出三界，是这样的。相当于还是无来，他只不过不来欲界受身的。最后呢，就是说是阿罗汉，阿罗汉相和阿罗汉果啊，像这样的话，就得到阿罗汉果位的时候呢，就已经超越了三界了。三界的烦恼，色界的烦恼也灭尽了，无色界的烦恼也灭尽了。所以欲界的烦恼早就灭尽了，然后色界和无色界的烦恼都灭尽了，最后就获得阿罗汉无学果位。获得阿罗汉无学果位，他就如果说舍弃了这样一种身体之后呢，他就会超越三界。超越三界不会再来啊，就是说三界受身，他就已经出离了轮回了。这方面就叫做这个阿罗汉果啊，是这样。所以说呢，有些地方啊，就宣讲了阿罗汉，他如果说是入定的话啊，在这个地方入定出定之后，他一定是在净土。为什么他出定一定是在净土呢？因为他三界的灭三界的因缘没有了，通过自己的业力转成三界的因缘是没有的，而内心当中也没有愿力啊，大乘的大悲心的愿力来受生三界的因也没有，他只有一个地方就是净土啊，就所以阿罗汉他是出定的时候一定是在净土当中。啊，净土当中去这个出定的，要出定之后呢，佛菩萨就会弹，佛人就会弹啊，就是说是这个弹指放光，让他发菩提心，啊，每一个都包括相与果两种，所以说合起来就是这个八果，沙门八果也是这样，或者说四果呢，就是讲他的这个正果，然后如果是八果呢，要加前面的四相，所以四相四果加起来有八种。那么这个是声闻层，下面我们再讲这个缘觉层。第二，缘觉层入门与声闻层相同，也就是前面所讲到的这个得而未失的啊，就别解脱戒啊，相当的当中的任意一种作为他的这个入门见解，在证悟人无我的基础上，又证悟了索取无自性。那么就是他的这个见解呢，他就比这个缘觉层的见解要比声闻层的见解要深一点。那么因为前面我们不是说是他这个五蕴嘛，就说是他已经证悟了五蕴所摄的人我为空性，剩下的是两种，就说是两种法，细微的微尘和细微的刹那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缘觉呢，他又证悟了在前面的阿罗汉不是阿罗汉，就声闻缘觉他抉择的证悟了人我的基础上，那就初大的五蕴已经证悟空性了啊，只剩下了这个细微的微尘和细微的刹那，在这个基础上又证悟了索取无自性。那么这个地方索取是什么呢？这个地方索取就是前面所剩下来的微尘和刹那当中的微尘，因为这个微尘是色法啊，是索取，然后呢这个刹那是心法， 所以说从心法和这个色法来进行安立的时候呢，这个微尘就属于索取了。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圆觉阿罗汉他在证悟了啊这样一种这个初大五蕴的空性的基础上，又进一步的把最细微的这个微尘的啊这个色法的自性，这个微这个色法自性的无分微尘也证悟空性，所以那些呢他只剩下了这个刹那心识的这个没有证悟空性，所以说现在证悟了索取这个无自性，因此说他证悟了一个半无我。啊，下面第三行当中说，因此来说他证悟了一个半我。一般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声闻，他是证悟了圆满啊，证悟了一个人无我，是这样一个无我。然后呢，圆觉呢是证悟了一个半无我。一个半无我的意思就是说，在证悟了圆满的人无我的基础上，对于法，对于法我，就是说微尘和刹那当中法我的这个微尘这一部分的这个啊空性也证悟了。所以说，他这个无我呢，除了一个圆满的人无我之外，还有半个法无我的证悟。啊，半个法物的证悟，所以他的证悟要比声闻尘的证悟要高，当然没有这个菩萨证悟的圆满。所以在入宗论当中讲的就是说是这个声闻中佛能观身啊，中佛呢就是讲这个圆觉啊，它是中啊趋于这个声闻和这样一种佛之间的一种证悟啊，是这样的。下面讲修持呢，是观修十二缘起生灭之本体而断定十二空性。那么他的修持呢，是观修十二缘起生灭的本体而断定十二空性。那就是说是，他的缘觉的缘字呢，就是就是通过十二缘起而证悟的缘啊，就是修持十二缘起而这个证悟，这个叫缘觉，觉就是觉悟的意思。那么就是说，首先呢，他是在狮驼林当中观察这个尸体，然后观察这个尸体从哪里来，然后就开始观察到了这个老，然后生的前世是什么呢？啊，就是有了前世呢，就是这个，就是说这个取爱，然后慢慢开始推到前世的无明，所以无明呢，它就是一切轮回的根本，无明原形，形原实啊，十二缘起的方式，最后就是生老死。啊，他知道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根源就是有无明，那么这个无明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我执。啊，就是人我执，就不了知、不了解、不了知万法的这个本性，所以他开始就修人我，修人无我的方式，修人物的方式呢，就是说是这个断掉无明，无明一灭啊，行灭，行灭啊，故实灭啊，然后呢就开始乃至于就是说生灭故老死灭，他就开始这个顺观十二缘起和逆观十二缘起啊，修持这样一种这个十二种空性。十二种空性呢，就可以啊，最后呢获得涅槃，这是他的修持的方式，行为与声闻尘相同，也是十二头陀行。它的果位是什么呢？果位立根者得菱角玉独觉果位，钝根者获得鹦鹉玉独觉果位。那么它有两种果位，一个是立根者啊，立根的圆觉啊或者独觉阿罗汉，它获得菱角玉。菱角玉呢是啊，就菱角的话就说是比喻嘛，菱角是这个，比如说这个麒麟的角，它是独自而住的，它是独自而安住，像这样的话就叫做这个菱角玉，是这样的啊。因为就是说比喻这个立根者，它不需要依靠团体。啊，不需要依靠团体了，自己一个人在山里修行就可以解脱。但是并不是说他最早的时候不需要依靠啊佛啊菩萨的善知识给他宣讲法要，他因为就是说圆觉他是要累积100个劫的善根啊，100个劫的这个修行才可以证悟啊，在最后有的时候呢不需要依靠任何的善知识，但是之前呢他其实还是需要依靠的。但是说叫最后一世的时候呢，他是这个不需要依靠任何的佛啊菩萨的善知识就可以证悟，就是个叫菱角玉的这个独觉果位。那么钝根者呢，他还是需要在这个依靠这个就是说团体，他在这个很多人当中呢就是获得独觉果位，所以他叫做鹦鹉玉。鹦鹉玉很多，就是说这个鹦鹉呢，它是很多聚集在一起的意思，它不是菱角一样独自安住的，所以叫菱角玉，也叫做步行，在很多就是说是这个众会当中行持修法而获得这个独觉果位，所以这叫做这个独觉果位，是这样。那么下面我们再看呢，就是说是这个第三菩萨城第四段当中的第三菩萨城，有唯识宗与中观宗两类。菩萨城呢它是显宗的，所以说它包含了这个唯识宗和中观宗两类。入门受愿行菩萨戒，那首先呢发菩提心，那就说是这个受发愿菩提心，然后呢受持愿菩萨戒和行菩萨戒啊，这方面呢就说它是入门，就是说我们要进入大乘呢也必须要发菩提心，必须要有菩萨的戒律。见解唯识宗既证悟了索取无自性，也证悟了能取之心识为空性，但他曾许自明心识本体不空。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这个是这个唯识宗的见解。唯识宗见解呢是首先我们看证悟了索取无自性，也证悟了能取之心识为空性。 那么这个方面我们要分析一下啊，就和前面的独绝，那和前面的独绝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安利的方式，就是说是有些时候我们说唯识中呢，他就说是这个外面的索取打破了，打破了外面的索取了，只是剩下心识的没有证悟。那么有时候我们在看圆觉的证悟的时候呢，它似乎也是把这个外面的设法的一种空性证悟了，只是剩下心识当中的这个刹那没证悟。那么圆觉它会不会成为唯识中呢？圆觉它不会成为唯识中啊，是这样的啊。第一个呢，它第一个也没有这个唯识中当中的这些愿行菩萨戒啊，这些是没有的。它也没有发菩提心啊，也没有。第二个呢，也没有通过唯识观点，就是抉择在四谛当中抉择一切万法为识，一切万法为识所现的这个观点呢，绝对也没有。还有呢，就在证悟这个空性的时候呢，就它在证悟外面的设法。空的时候，打破外面的索取空的时候呢，它是只是有边打破了这个设法的有边。那么唯识中呢，它是对设法方面的四边都已经了知了这样一种 无知性的。所以说从方方面面来讲的时候呢，独觉它是有一点类似于唯识中，像这样的话，但是不是唯识中啊。这个方面我们做一个鉴别。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个唯识中它是怎么样既证悟了索取无知性，也证悟了人取心识为空性的。但是呢，证悟了二取空的同时，它也承许自就是说自明心识本体不空啊。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分析一下，如果学习过唯识中观点的道友呢，对这个问题就比较清楚。那如果没有学习过，或者学习的时候呢，如果不太明确的话，有的时候在这个概念上面会搞混淆。所以说就是说是唯识中它以三智性啊，通过三智性的这个抉择皆万法的本性。首先呢，就是说遍计所执性，然后呢是依他起性啊，然后是缘成实性，是这样的。那么首先呢，遍计所执性，遍计所执性就是说是就是说一般的老百姓，一般的这个平凡者，他承许这个心和外境都是存在的，外境是索取，自己的心识呢是能取，心识和这个心识和外境都是各有各的本体，也就是说外面的法它不是心识，外面的这个设法它不是唯识所现，不是唯识的本体，它就单独存在的。这一般的这个世间人，或者说是小乘的宗派呢，他都是这样承认啊，心外有境啊，心外有境，境呢，它也是这个和心识二者之间是互相没有什么联系的啊，没有什么联系，所以这个方面就叫做遍计所执性，它执着外面的设法就是设法，和心识是就对立的一种状态，那么这个叫遍计所执。那么唯识中呢，他就说这个遍计所执性呢，其实是就是实际是不正确的。从世俗的角度来讲的话，它是唯识，它是这个就是说依他起性，它是依他的。依他起性呢，就是其实呢，真正观察的时候，外面的一切的设法，它就是心识的本体。它所以说呢，就虽然外面现世设法，但其实它的本性呢是心识的意思。所以说，当他了悟了这个索取和能取无自性的时候，证悟索取和能取无自性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本体呢，就是说是索取空。和能取空，就是说二者之间关待于这样一种这个依他起的外面别的这样一种索取和能取，这样实有的能取有索取，二者分开的能取索取它其实是没有的，是空性的。这种是叫做这个圆成实，圆成实就是二取空。所以你说其实我们就是说你认为的这种索取和能取它是真实存在的，它是有人我和法我的自性，它是错误，它是空性的，本体是空性的。本体是空性的，从两个方面来解释。一个方面也可以解释为，因为它是依他起的缘故，它因为就是说它是依他而产生，它是心识的本体的缘故，所以说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有单独的索取和观待索取的一种心识，这方面是没有的。而从圆成实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在这个就是遍计所执性当中安立了这个是人我，这个是法我，这个方面是没有能取所取的，这个人我法我它是空性的，也是没有的。所以说所谓的这个遍计所执性呢，就是能取所取的自性。而所谓的圆成实的这个圆成实性呢，就是讲到了二取空，就能取所取的空性。而依他起呢，就是依他而起的，依缘而起，就这一切都是依缘而起，依靠这个心识而安立，依靠心识而空的。这方面叫做这个依他起性，那么就唯识中以三智性来宣讲。所以说我们这种分析的时候，他证悟了索取无自性，也证悟了能取心识为空性。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意义和中观中当中所宣讲的证悟二取空，就是证悟了圆满的空性，它不是这样。它的名词上面是这样的啊，证悟了外面的索取，证悟了内在的心识的能取为空性。哎，我们说中观中不是也是一样的吗？外面的就是说证悟能取索取它是观待的，没有索取就没有能取，没能取就没索取， 这番好像应该是这个啊，有无意之中应该是证物的原判的空性啊，是才对。那到底是怎么样理解的呢？就是通过三字性的理解，它的遍计所值性当中索取和能取的空已经证物了。但是呢，它承许自明心识，就是说它有一个原始的心识，这原始的心识犹如水晶球一样很透明的啊，这个原始就相当于万法的本机一样，这个心识呢就是相当于本机一样。那么本机上面呢，它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习气产生的啊，这个、外面的索取产生了这样一种这个能取的心识。这个能取的心识就是比如说起心动念呐、或者眼识耳识啊等等，这个叫做能取的心识。索取呢，就是所安立的、所了知的外在的设法或者外在的声音等等，这个叫索取。但是呢，在这个所谓的眼识耳识，他们的本性。他们还有一个本性，这个本性呢就相当于是这个最根本的这个自明自知的心识啊，这个原始的心识啊，就是说自明自知的心识，这个自明自知的心识它本体是不空的。如果连这个自明自知的心识都空的，相当于阿赖识都没有了，那么你怎么样安立习气呢？啊，它上面的习气不存在了，也没办法安立一些轮回了。所以他就说呢，就是说阿赖耶识本体上面的习气和习气所产生的这些能取索取法，它可以是空的，它可以是没有的。但是呢，这个阿赖耶识的心识本身它是不空。打个比喻讲，就好像我们在梦中，我们在晚上做梦的时候，我们在梦中不是梦到了三河大地吗？我们梦到三河大地啊，我们就是说这个三河大地，梦中的三河大地，这个相当于索取。我在梦中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个山啊，我当时就想啊，这个是山，我看到了，这个就叫做能取，那就叫能取，所以这个叫做能取和索取。但是呢，这个能取和索取是不是实有的呢？这个能取和索取其实并不实有，它并不是一醒来的时候呢，我们早上观察了，一醒来哦，昨天晚上所看到的山和能够看到这个山产生的眼识，乃至于我看到这个山产生的意识，其实在梦中啊都是不存在的。啊，有了外在的山才会有我就是梦中的这个能见的心识，如果没有外在的山的话，肯定不会有这个内在的取他的心识。那么梦中的山有没有呢？梦中的山是没有的。所以说既然没有梦中的山，那绝对没有梦中见这个山的眼识。所以说梦中见山的眼识就叫做能取啊，这个能取。那么这个二者是空的，这二者是没有的。但是呢，这个二取虽然没有，但是这个梦心是有的，就你这个做梦的心本身呢，做梦的心本身它是有的，这个地方有的这个心识呢，它其实是在梦中显现梦中山和梦中见山的眼识的根本，哎，这个基呢应该是有的。所以说我们再回来看这个宋啊，看这句话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唯识中证悟的索取无自性，相当于梦中的这个所看到的山的索取，这个是空的。也证悟了能取，这个能取呢就是见梦中山的这个眼识，这个也是空性的。但他承许自明心识本体不空，就是说这个自明心识就相当于梦中的梦心，你做梦的这个心，对吧？也就是说梦中你能够显现梦中山和梦中见梦中山的能取心识的这个基础，就是要梦心嘛，我们做梦的这个心，这个心是有的啊，这个心没有，你醒来之后呢，你这个心也没有了，这个不可能。所以像这样的话，他就说是唯识中当中承许了这个自明的心识本体应该有，这个应该是不空的。只不过呢，修道的时候啊，通过就是说是这个不断的熏入菩萨啊菩提心，不断的熏入这个二取的空性的见解，熏入圆成识的这个这样一种习气，逐渐把这个阿赖耶识上面的这些不清净的习气、轮回的习气，逐渐就清洗掉。清洗掉之后呢，最后在这个自明自知的心识这个本体上面，就累积了或者说是积聚了啊很多很多清净的解脱道的菩萨道的佛的这样一种习气。哎，当他成熟的时候就成佛了。所以说呢，唯识中某些唯识中认为呢，在成佛的时候阿赖耶识也是存在的。那么如果说是成佛的时候阿赖耶识也不存在的话，那么阿赖耶识这个成佛的种子习气安立在哪里呢？这个就不可能。所以他一直承许这个自明自知的心识本体不空啊，是应该了解这样的。虽然他们自认为证悟的二无我，但是啊，实际中观衡量时认为证悟细微法无我。中啊，这个方面就是唯识啊，就是说是这个他们在唯识中自中呢，是自认为已经把这个二无我已经觉知得很圆满了，就是说把能取啊索取都已经空掉了啊，就是说是这个人我和法我其实都是戏论啊，都是这个遍计所值，都是不存在的。当他就说是这个啊，当他就说是把这个人我和法我去掉之后呢，这个叫做圆成实，这个空性啊，人我空和法我空，这个叫圆成实性，这个叫做圆成实。那么这个圆成实性呢，是依附于一他起的性的，依附于这个自明自知的心识的。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他就是三自性是这样安立的。也就是说如果是存在二取的状态的时候呢，这个圆成实性 他虽然本来是这样，但是他不显现。当他就说是这个宪政的原成实性的时候，二取是肯定没有的，变形执行是肯定没有的，是这样。那么依他写信呢，就相当于他的自民自治的心史，他作为基础是永远应该存在啊，永远应该存在的。这个方面就说是这样，这个啊，这个方面去这个理解。又再打个比喻讲，讲他的三字性。讲三字性的时候，比如说就是说我们把这个绳子啊，把一条花绳看为蛇。当我们把这个花绳看为蛇的时候啊，其实呢我们就知道了，就是说这个绳子啊，就相当于是它的基，绳子就是这个啊依他起实，就它的基，就是它的本基嘛，本体就是这个绳子。然后呢，当我们就是说把这个绳子看为蛇的时候啊，这个蛇本身呢，它就是叫做这个变迹所知性啊，这个蛇就是变迹所知，是这样的，它本来是没有的，但是我们错认为它有，所以这个蛇呢就是变迹所知性。当我们就是说抉择的时候呢，哦，其实呢就是说这个蛇是空的，这个蛇是没有的，这个蛇没有的部分呢，这个叫做原成实啊，蛇空这个叫原成实，二取空叫原成实，而它的本体就是依他起，就是绳子本身依他起。所以当我们就是说是这个二取就是蛇，它是依靠绳子而有的，最后呢这个二取空啊，就是说这个原成实，这个二取空蛇空，它也是安住在依他绳子上面的啊，也是安住在绳子上面，说绳子上面没有蛇啊，它依他起这个心识是存在的啊，所以说我们说这在绳子上面，有其他形式上面啊，安立了空性，安立了空性，我们说这个就是所谓的这样一种解脱啊，也有这样一种比喻方式来理解的啊。梦心，刚才我们那个梦心的比喻也可以理解。所以说呢，我们说这个都是啊，都是证悟的二取空。中观宗也说是证悟二取空，那唯识宗也是证悟二取空，但是这个二取的范围不一样，就是说唯识宗的能取所取比中观宗的能取所取范围要窄，范围要窄。因为就是说中观宗呢，他的二举空，他是把他的这个自明自治的心识啊，就后面说，但他承认自明自治的心识，把这个自明自治的心识也包括在能取当中了啊，也包括在能取当中。所以说中观宗所说的能取空，他不单单是说你的这个梦中的这个见山河大地的这个眼识它是空的，而连接的梦心本身它也是空的。所以说他的这个中观宗的能取啊，他就比这个唯识宗的能取范围要广啊，所以唯识宗的能取只是在依他起的心识上面的这些习气，那个能取的这个心识是空的，至于他的本性是不空的。所以唯识宗的能取所取，它的范围要窄，那么中观宗的范围要宽。所以说中观宗所说的证悟二取空，那一定是一切万法的空，而唯识宗所说的证悟二取空，它是依他起上面的二取空，所以这二者之间当然是不一样的。中观宗则以彻底证悟诸法二我为空性，就不单单是就是说是啊，你遍计所知性是空性的，就是说这个你的这个依他起本性也是空性的。那么在这个在智慧品啊，在这个入读论当中呢，在抉择依他起为空性这部分，也是用了很多的篇幅来进行观察和抉择。修持啊，下面讲修持，唯识与中观宗均修持不共三十二愿，他的修持是一样的，安立实地的这些断证啊，就都是一样的，只不过他的见解不一样。你看他的入门是一样的。啊，有入门的时候呢，就唯识和中观都是修受持愿行菩萨戒，他的修持呢也是一样的，唯识和中观都修持不共的三十七道品，啊，一方面都是一样，只不过在见解上面呢，就认证二我的时候，他的这个能取空方面有广和这个广和狭的差别，是吧？一个是圆满的，一个是啊，就是部分的。那么就是说什么叫不共的三十七道品呢？因为就是说针对小乘来讲，他也修持三十七道品，但是大乘的三十七道品是不共的。是这样，那比如说呢，我们说小乘的这个四念住，小乘的四念住呢，就说是这个身受心法四念住，他的修身念住的时候呢，就观身不净，啊，是观身不净。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受念住呢，观受是苦。那么中观中的四念住是什么？观身空性，观受空性，啊，观心空性，观法空性，它就是不一样的，这个叫做不共的这样一种三十七二品。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中观啊，就是说大乘当中的三十七二品呢，他就安立的时候呢，就是说在小质量道的时候呢，修持四念住；中质量道的时候修持四正断啊，在大质量道的时候修持这个四如意足。然后在这个加行道的暖位顶位的暖位和顶位的时候修持五根，然后忍位和四谛法的时候修持五力，在见道的时候呢修这个七菩提分，在修道的时候修八正道分。像这样就是三十七道品，那是不共的三十七道品和小乘不共的修法，名称都一样，但是它的内涵呢是不同的。行为呢，行持六度，那么唯识宗呢和中观宗的这个行为都是大乘行为，上都修持布施来这个智慧的六度。果位呢是暂时获得十地，就近获得第十一普光地啊，就是佛果。 那么就是果位呢，就是说是暂时呢就程序为师中和中观都程序暂时可以获得十地。究竟呢是第十一地的时候，就是佛地啊，就称之为普光地啊，就是普光地。那么就是说这里面也是啊，就是说是要分别啊。为师中他自己说啊，安地的时候，当然就是说十地啊，一地到十地的获得都是讲得很清楚的。但中观中的意思来讲，如果不打破对这个自明自知的心识这个执着的话，其实从他如果在修到最后的时候不改变呢，不改变他的见解的话，他其实按照唯识中的自尊的观点，嗯，就是说不打破对心识的执着，他没办法登地啊，没办法登地，何况说成佛呢？但是呢，我们说一定会登地的原因是什么？当他就是修持这个很长时间的空性啊，修持很长时间的这样一种这个发菩提心积累质量之后，到一定时间的时候，他的根基成熟了，一定有佛或者菩萨的化身给他来宣讲最究竟了义的见解，让他打破这样一种对心识的执着。所以他的只是一个阶段性，到了某一个阶段的时候，自然而然他的这个根基成熟又会转变。但是呢，我们说如果假如说你就是说一直坚持不放的话，他就通过这样一种道修到底，他是没办法真正登地的。但是呢，可以登地的原因前面分析了，到了一定时间一定啊，有佛菩萨的化身给他宣讲了义的这个见解，他自己也能够接受，也能够转变。由于下面讲，由于此三乘能集聚于佛刹，并招引所化众生趋入解脱之道，所以称之为集聚招引乘啊。前面我们说后面要解释什么叫做集聚招引啊，就说这个外三乘啊等等。像这样的话，为什么是这样的呢？集聚招引苦行明觉啊，这方面都要讲。所以说这个叫集聚。那么因为这个三乘能够集聚于佛刹，哎，能够集聚于佛刹，能够招引所化的众生趋入解脱之道。所以叫做集聚招引乘，或者另外一种解释呢，这个集呢就是极地的意思。集聚的话就是说众生的流转轮回的因是极地，然后招引呢就是说通过这样修法可以把众生招引到这个解脱道中来，这个也叫做集聚招引。前面当然上是在这个前堂课当中呢也是这方面做了解释的。下面讲这个外三序啊，就是最后一段的是外三序。外三序呢就是说是这个是原文啊，下面第二行当中也是原文。第一个是四序部啊，入门需要依靠宝瓶灌顶和五佛陀的冠冕灌顶来成熟自相续。那么就是说是外三续，前面我们介绍了这个四续行序和瑜伽序。那么四续当中的入门是什么呢？入门是首先是得灌顶，所有密乘当中的入门是首先要得灌顶。所以说首先的灌顶呢是依靠宝瓶灌顶还有五佛冠的这样冠冕灌顶来成熟自相续。那么这个呢灌顶呢主要是让通过这样的方式加持啊，这些观想的方式来就成熟自相续。这里相续成熟了之后呢就可以进一步的修持殊胜的这个密法了。所以说一旦得到了这个宝瓶灌顶之后，就需要守护这个密乘戒律啊。密乘戒律是从得到灌顶啊，得到灌顶开始的，没有单独的传密乘戒的仪式啊，不像这个啊，就是说小乘的戒律啊，你有一个就是说是比较标准的仪式啊，受戒啊，你要得戒。然后呢，菩萨戒当中呢也有啊，发菩提心啊，要通过这个上师传戒的方式，专门说传授菩萨戒的。但密乘戒没有，密乘戒就是得灌顶的时候，得灌顶圆满之后，你可以自然而然你得到了密乘戒，就得到了誓言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得到了正式的灌顶之后，你相续当中就有了誓言，有了誓言之后，你就必须要。啊，必须要这个什么，要守护这个密乘戒律。如果失坏了密乘戒，那就没办法获得解脱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都需要有这个戒律需要去守持的。第四十二页第二段，四十二页第二段呢是见解。那见解呢是证悟法性清净天尊。那么见解呢就证悟法性清净天尊。那么后面要解释啊这样一种这个清净天尊。所以在后面中间的时候呢。啊，第五行的话，所谓的法性清净天尊啊，后面解释所谓的法性清净天尊是什么？指自知心性明空离系智慧之后，如果观修世俗现分，完全为清净天尊的自性，最终将见到彼等世俗法成为清净天尊。然后这个方面就讲得很清楚了，什么是所谓的这个清净法性天尊呢？首先的话就是说自知心性啊，明空离系智慧。啊，就是说他的这个圣义地的本体啊，他的心性呢是一种明空双运的远离一切细论的这样一种智慧，相当于佛性如来藏。就是说之后如果观修世俗现分，完全为清净天尊的自性。他圣义地是这样的，比如说在讲这个宝性论的时候，在讲这个二转法轮和三转法轮的时候，他也提到心性本空和这样一种这个心性啊大空性和大光明双运的这个法界。他提到了，但是世俗地呢，它是属于什么呢？这个世俗地是属于这个啊，是属于课程啊，是属于需要远离的这部分。 所以说他就圣地当中虽然是一万法的本性是清净的，但是世俗的法他还没有觉知为清净，他只是把它安定成一个渣滓一样，只是把这些安定成一个叫舍弃的不存在的这个法一样，是这样。但是就密乘当中它就不一样的了，圣地当中它都是心性明空离弃之位，它是一样的。但是呢就是之后它要观修，现在我们眼睛耳朵所听到的所见到的这一切的世俗法，它这个显现这一部分呢完全也是清净的，这个又是密宗和显宗的最大的不同的地方啊，最大的不同的地方。所以它没有什么可以舍弃的东西，它也没有什么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所谓的课程的东西，它的本性就是这样清净的，它就把一切的法观为清净的天尊，把这些身体啊，把所听到的声音啊，把所看到山河大地啊，它都观成为要不然是本尊的宫殿坛城，要不然就是说都是这个本尊的显现。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就完全不同，完全是不相同的，密宗的见解啊就很超胜，就是从这方面可以表现。所以说呢，如果观修世俗地啊，也是他的见分完全清净天尊之性，最终也见到不单单是观想，最后也见到哦，其实这一切呢，也就是这个世俗法啊，就是说一切的这个最终将见到彼等世俗法成为清净天尊啊。这个方面就是讲这个密乘当中的一种这个不共的观点。所以说我们了解了密乘之后呢，才可以。啊，就是说真正了解了密宗的见解之后呢，才可以彻底了解为什么我们把我们的身体观想为本尊，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要把一切的声音观想成咒语，为什么要把一切的分别念观想成这个智慧，为什么要把一切的显现观成这个上师的有物、上师的化现、上师的本体，为什么要把一切的观成这个本尊的显现，它原因就是这样的，因为它本来就是清净的，只不过众生不认知而已。但是呢在这个显宗城当中呢还不敢就是说就佛陀还不敢对众生这样讲，并不是说佛陀有什么不敢讲的，就是说众生接受不了，暂时接受不了，所以说只是说哦，圣地当中呢这些都是这个圆满的法性，但是世俗地的这些呢它必须要通过这些修法的净化掉，把它舍弃掉，然后显现清净的圣地。然后在这个密乘当中呢就是说一切的世俗法其实也是清净的天尊啊，这方面就是说是不一样的地方。那见解，那么下面呢就是讲第三段。第三段的正文是修持，通过观世真如的方式来修持。那么下面要讲世真如。第一，至尊真如在自己为真如的见解中安住。那么所谓的至尊真如是什么呢？就是讲这个在自己为真如，这个真如的意思就是讲空性啊。首先呢就是说是观察或了解或者安住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一种境界。那么安住在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境界呢，这个叫做至尊真如。说这些密乘的术语啊，如果没有这些注释的解释，没有大圆上师来给我们讲的话，我们自己就很难理解什么叫做真正的至尊真如意识。所以这个地方至尊真如呢，就是安住一切万法空性的一种境界当中，这个叫做至尊真如。那么后面第二段呢，下面这一段呢，就是第二本尊真如。本尊真如是这样的，它分了这个一般的世序和殊胜世序两种。首先呢是一般世序啊，一般世序中不将自己观想为世言尊者，只是在前方观想智慧尊者。那么就是说是一般世序和殊胜世序。一般世序当中呢，一般是不把自己观想为世言尊者的。我们遇到的一些修法当中呢，就自己的身体平庸安住，然后在自己的虚空前方的虚空当中观想一个清净的本尊。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叫一般世序，他不把自己观为世言尊者，就是说不把自己观想成本尊的样子，不把自己观想成这个本尊的身相，那么把自己或者观想的这些身相呢就叫做这个世言尊者。不管把自己观想为本尊也好，还是说在我们面前观想一个什么样，有的时候就要世言尊，要融入的这样一种所依。所以说不把自己观想成世言尊者，只是在前方观想一个智慧尊者，就是观想这个真正的本尊降临在我们的前方，像这样我们就依他而修，祈祷他，然后开始就说是得了西地，就只是在前方观想智慧尊者。下面的话就说是这个第五行当中，殊胜世序则通过空性、文字、声、色、手印、标志六尊来修持。那么下面就是讲殊胜世序。那么讲完一般世序之后，还有一个殊胜世序。那么殊胜世序呢，就是说通过六种有六种修法，或者说是这个世序六尊嘛，通过世序六尊的方式来进行这个观修。然后这里面呢，第一个叫空性第二叫文字，然后是依次是声色手印标志。然后呢后面的大圣上也讲了什么是这个空性呢空性尊呢，空性本尊呢其实就是一切万法都是离系的如来藏本体这个叫空性本尊。然后呢文字本尊呢就在自己的前方当中观想这样一种种子智观想这些空字阿字等等 啊，观想这样一种这个种子，实际上这个种子这本身呢也是本尊，所以说前面这个空性如来当也是本尊，这个文字呢也是本尊，它全部都是这个本尊的本体啊。我们前面要不要认为啊，空性是空性，本尊是本尊，而是分开的啊？这个文字是文字，本尊的本尊是分开的，不是这样的。其实二者都是这个没有差别的，所以说叫做空性本尊，叫做文字本尊。说自己的心啊，或者前方当中的观想这样一种这个文字，这个叫做文字本尊。声音呢，后面也解释。那么在这个啊，在这样一种这个上面呢，就是说是显现这样一种咒串观想，或者月亮上面的观想这样一种咒语，或者啊咒语的这样一种咒串，比如说我们般的萨多哄啊等等这个咒串。那咒串当中发出这个非常美妙的声音啊啊，专注这个声音啊，这个叫做这个声音本尊呢。色本尊呢，当然就是观想这个声相，本尊的声相。啊，这个方面就叫做色本尊，然后还有呢，就是叫做手印啊，就是通过手印印齿在身与意三个地方呢做不同的手印印齿，或者和本尊呢进行相应，或者本尊的加持，这个叫做手印本尊。然后呢，就是这个标志啊，标志的各种本尊有各种不同的标志啊，这个大乘是在这里面讲，比如文殊师利菩萨的标志呢，就是这个宝剑啊，有些这个本尊的啊标志呢就是金刚杵。啊，或者三股的五股啊等等的金刚杵，这些方面都叫做这个标志啊，叫标志本尊。所以说这个标志本身呢，也代表这个本尊啊，无二无别的啊，就这样观想就叫本尊真如。下面讲呢，就是说是在43页的第二段当中呢，就是讲第三念诵真如。念诵真如呢，按照四序六尊的方式观想，四序六尊前面已经解释了，就是空性、文字、声、色、手印、标志六尊，这个叫做四序六尊。那么按照四序六尊的方式的观修。即将自己观为誓言尊者，与自己前方引颈智慧尊者，以主仆的方式成就席地。然后就因为就是说，在殊胜世序当中，可以把自己观想成誓言尊者嘛？因为在一般世序当中呢，不把自己观想成本尊的样子啊。像这样的话，就在殊胜世序当中，可以把自己观想成本尊的样子。所以说，自己呢观想成这个本尊的形象，那在自己的前方呢，再观想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这个智慧本尊的形象。那么通过主仆的方式。成就西地，就是说他是一个主尊，我是一个仆人，好像就是一个家庭当中，如果仆人给主人做城市的话，主人会赐给他一些就是说赐给他一些这样一种这个钱财啊，或者他的生活所需啊等等等等，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在修持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时候的见解还没有达到很高的，就世俗的见解还没有特别特别就平等的这个状态，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在这个观修的时候呢，也是自己是一个下列的凡夫人，只不过现在只是把身体观想为誓言本尊、誓言尊者而已啊。前面我们观想的这个本尊呢，才是真正的本尊，才是真正的金刚萨埵啊，真正的观世音菩萨，真正的文殊师利菩萨。像这样，我在他面前祈求赐给我西地，赐给我加持，赐给我成就，赐给我西地啊，赐给我种种的这样一种这个啊殊胜的这样一种的功德啊。通过这样的方式不断的祈祷，不断的祈祷。像这样的话，就逐渐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相应，最后呢就说是这个功德就会逐渐升起来。所以说像那主仆的方式，或者有的时候国王和眷属啊，主人和仆人之间的方式，他就说一个很高啊，一个呢就说是这个很低微啊。这个方面呢就说是这个是逐渐已经观为本尊的形象了，但是内心当中呢，就是我们本体当中还是一个凡夫人的相续，只不过是外在的形象转变了啊，它还是有这个比较高低的这个差别，显烈的差别在这里面还是比较明显的，就这个叫念诵真如啊。是，下面我们再讲啊第44页当中，44页第二段的时候呢，在修念诵真如时，应具足三专注。那么前面的上师对于念诵咒语啊，念诵咒语的这样一种这个必要性啊，或者念诵咒语的这样一种念珠的这样一种这个。念诵的方式，还有就使用的念珠方面呢，也是做了一些这个书上的开示，或者有些这个念珠呢不能够随随便便让这些屠夫啊、偷盗者等等罪业很重的人触摸，这样的这方面的话就是要注意的啊，这方面要注意。在修念诵真如时，应该具足三专注啊，其一专注本机，于智前明观本尊。那么就说是这个在念诵的时候呢，应该有三种专注。第一种专注是什么呢？就专注本机。所谓的专注本机，就是说是在智前明前啊，明观天尊，就一定要把这个本尊关在自己的前面，观想的比较清楚、比较明显。当然呢，就是说观得很清楚也可以，但如果自己实在是观不清楚的话，也要观想它就是一个真真实实的本尊在自己的跟前，它就是一个真正的智慧的本体在我的跟前，这样观想。 其二专注内心啊，于天真心间观想与人。那么是所谓的这个专注内心呢，我们如果只是看这个呢，我们会理解啊，专注我们自己的内心。其实这个地方就是说在天真的心间，我们前面不是明观的天真嘛，那第二个呢就在天真的心间呢观想一个月轮啊，它是一个圆满的月轮。就其三呢是专注声音，于月轮上观想发啊发声奏串，心专注于此而闭气念诵。那么这个呢就叫做专注声音，就是在这个本尊的心间月轮上面观想这个啊，就说是这个奏串，然后发出这个声音啊，自己的心呢专注在这个声音上面，开始闭气念诵。所谓的闭气念诵，有些时候呢就是需要以保平气的方式进行念诵。那么这些保平气的这个修法或者啊这些案例呢，在其他地方会讲的。那下面是第四呢，是禅定真如，将自己观为本尊，在于心间观想火焰中央，日轮上有咒串，此为火柱，是成就四种事业之根本。那么首先是火柱，火柱呢就是说是把自己观本尊，然后心间观想这个火焰啊，心间观想火焰，火焰的正中央有这个日轮呢、啊、这个不是月轮，这个是日轮，这个太阳有这个太阳的这个日轮，上面呢有咒串，然后这个方面呢就是讲这个火柱。那么这个观想这个火柱呢是成就四种事业的这个根本啊，要成就息真怀珠，四种事业呢就是通过这样方式来观想，从中啊咒串发出自身啊，此为身柱，是成就寂止的根本。那么从这个咒语当中呢就说是发出这样一种咒语的声音啊，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身柱啊。如果这样观想的话，可以成就寂止，观察咒声并于寂止无念中安住，此乃生寂解脱，是显现圣观之因。那么再观察这个咒语的声音，然后呢在寂止的无念当中安住啊，这个就是所谓的生寂解脱啊，生寂解脱。那么这个是显现圣观之因。那么在这个如果上次说如果有要求的话，就应该这样啊这样去做，如果没有要求呢就不一定这样观想啊，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我们再讲他的行为，倒数第二段，行为主要行持沐浴清洁等外在事宜。那么就是说是修四啊四部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因为他的这个主要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行持外在的事业嘛，所以叫四部。所以说他这个对于沐浴啊，就经常性的洗澡，经常性要沐浴，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说衣服要穿得非常的干净，有的时候要身上要喷香啊，或者房子打扫得很干净，坛城收拾得很干净。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以行持这个沐浴清洁等外在事业为主，不单单是这些，而且对他的饮食方面也非常要注意。所以说呢就是说我看了一些四部的戒律啊，四部的戒律当然就不离开这些领主啊，或者说不离开啊，不远离领主啊等等，不舍弃这样一种誓言物，这个很重要。还有呢就是说是他很在意，比如说不能够食用这些就是说这些葱蒜大蒜呢不能食用，萝卜啊不能食用，还有呢就是酒不能食用，还有呢是肉不能吃啊。所以说有些人说密宗可以吃肉啊怎么的，其实呢他是没有看过这些戒律。那么在这个四部的戒律当中就明显的提到就不能食肉啊，不能食，不能食这个蒜啊，不能喝酒啊，这方面都是讲得很清楚的。像这样的话在四部当中是他有这样一种要求的啊，戒律当中直接就提到了不能够啊食用这些东西。然后呢果位呢是获得三部金刚持果位啊，三部金刚下面讲这个身与意，分别呢是这个毗卢遮那佛还有无量光佛和不动佛。那么通过七世就可以获得这样一种这个啊，就是说是三部成就啊，就七世的获得三部成就是成佛的意思啊。通过七世，一世呢这地方讲是一百年，说人间的七世啊，这个不是说是其他地方的七世，人间的七世以一百年为一世。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最迟呢他是通过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见解和修行，在七百年当中就可以获得成佛的果位。那么下面讲这样啊，就说是第二行序，第四十五页啊，第二段呢是第二行序，入门通过觉性五灌顶来成熟相续。那么这个觉性呢 就大圆满当中也有觉性灌顶，但就你们大圆满上次讲这个觉性不是指大圆满的觉性，它是指这种明觉灌顶的意思。所以说像这样其实也是在宝瓶灌顶的一种分类啊，宝瓶灌顶的分支啊，这里面呢就是说五种啊觉性五灌顶呢，这里面也有介绍的。现在在讲见解啊，第三段当中讲见解呢与瑜伽序相同，因为为什么称之为二序呢？或者叫做平等序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它的这个行为啊好和四序相同，它的见解和这个瑜伽序，瑜伽序是这个行序之上的，还要高一点的，是这样，所以它的这个见解和瑜伽序相同。那么瑜伽序这个见解到底是什么？在讲瑜伽序的时候还会讲到这个见解，所以这个地方就没有讲了。哦，是这样的，修持修有相与无相瑜伽，那么这里面呢有这个两种瑜伽可以修，一个是有相瑜伽，一个是无相瑜伽。 啊，第一个有象瑜伽啊，就说是这个大日如来续中云，文字结合字，机中成为机，即收一时中，念诵十万遍。那么这个方面就叫啊，这个里面就叫了他这个就有象啊，有象瑜伽的修持，有象瑜伽的修持的就文字结合字啊，文字结合字下面还要讲啊，下面还要讲，所以现在我们看的第四十五页最后一段啊，最后一段的话就说是这个倒数第三行当中，其中第一个文字。只观想圣意菩提心空性与彼之现分世俗菩提心啊，这个最后啊两个字呢，月轮，像这样的话就是现分世俗菩提心月轮，首先关于月轮，所以说它第一个文字就是这个圣意菩提心的空性和这个现分啊现分的这个世俗菩提心结合之后呢，它就是一种文字，或者说显现成这样一种月轮的方式。然后呢四十六页翻过来之后呢，我们再看第二个文字是在前者基础上，月轮上面出现咒串，咒串发出声音，这个就叫做这个，这个叫做什么呢？就是说是它这个颂词文字结合字。首先呢，观想一个文字显现的月轮，然后月轮上面呢再显现这样一种这个咒串，啊，再显现咒串，咒串发出声音，这个方面就是讲了这个文字显现字的意思。然后呢就是说是机中成为机的意思呢，第一个机指自己啊，原文当中是这样讲，第一个机指自己观为誓言尊者。第二个机是指自前观想智慧尊者啊，之后以兄弟朋友的方式成就西地。那么就是说第一个机呢就是自己观誓言啊，誓言尊，第二个就自己观为这个本尊的样子，第二个机呢是指自前观想这个智慧尊者啊，观想一个智慧尊者，然后呢就智慧尊者主要给自己赐予加持的这样一种这个对境，誓言尊者就自己就是说修持者嘛，观想者修持者所修持的这样一种这个啊本体叫做誓言，或者手持誓言的这样一种本体誓言尊者，然后智慧尊者呢还有真实的智慧显现的赐予加持的这样一种的本体。那么就观完之后呢，通过之后以兄弟朋友的方式成就西地。那么这个是我们看到他已经不是主仆了啊，已经不是主仆了，他已经是兄弟的方式或者朋友的方式，朋友帮助朋友，兄弟帮助兄弟的这样方式。所以他的这个几乎同他的圣意地当然不变的，圣意地就是明空无二的这个这样大清净大平等的这个见解啊，或者大空性和这个大光明的这个本体。那么在世俗当中呢世俗当中的话就自己在世俗当中，在这一般的世俗当中自己还是平庸的人，在特殊世俗当中呢自己已经变成本尊了，可以观本尊了，那只不过呢是一个是比较就是说是这个殊胜的，一个是比较下列的，通过主仆的方式来赐予西地。那么到了行序的时候呢，自己可以观本尊，然后呢就是说是他是以兄弟朋友的方式基本上平等的啊，基本上平等的，只不过了这个兄弟呢，我这个朋友他可能比较富裕，我这个人我比较贫穷，所以他给我帮助，他帮助我，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形象上面呢已经平等了，在见解上面呢几乎达到了平等的方式，但是呢还是通过兄弟朋友的方式赐给我西地，我还是念诵他的咒语赐给我西地。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说是这个见解呢就越来越增长了啊，见解，因为他的见解是跟随于瑜伽序的嘛，他见解呢就越来越增长了，然后他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自己和本尊之间呢也是越来越亲近的，是这样。那么越往后呢开始无二无别，没有太通过就兄弟的方式啊，主仆的方式吃西地，他是自心啊，自己就是殊胜的本尊，然后呢按住这个就可以获得解脱。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叫做有象瑜伽啊，这一段的最后几个字呢，这是有象瑜伽。然后就是前面我们说呢，文字结合字，机中成为机，这个讲完了，即收一时中，念诵十万遍。那么这个在45页的就是最后一段，这个里面也大人上次也讲了，就是说是在意识极为摄收的情况下啊，很专注的情况之下呢，念诵这个十万遍啊，十万遍就是奇数。但以前的话就说是这个什么呢，在以前在这个比如说衔接的时候啊，是结束的时候啊，或者在密法刚刚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众生的根基还比较利，所以说你念十万遍基本上就可以成就了。但现在的话就说是在末法时代，有些地方说要加四倍嘛，40万遍啊，有些时候呢我们可能念完40万遍，因为我们自己的见解啊信心啊等等啊都还不是那么这个圆满，所以说还要继续的念啊，一直念到相应为止。所以这个以上是叫做有相瑜伽。那么又说是这个下面讲到的是什么呢，观察运等诸法而了达无生空性为屈入现前无念本体为安住，从中对一切未证悟的众生升起大悲心，即是起坐。最后呢就这一段的倒数第二行，以屈入安住起坐三者而观修，而观圣菩提心，这是无相瑜伽的修法，这是无相瑜伽，这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所谓的这个无相瑜伽呢，它是以屈入安住和起坐 三个方面来讲的。那么首先驱入是什么呢？就是观察五蕴等一切诸法了达无生空性，这个叫驱入。那么就是现前无念的这种本体呢，在了达空性啊，还有现前一切万法无念的这个本体，这个叫安住。然后呢，从这样一种安住的无念的状态当中呢，对一切没有证悟这个本体的众生产生大悲心，这个叫做起坐。哎，说这个这地方起坐呢，单单是从名词上面来讲很难理解它里面的真实含义。所以这里面就讲到了起坐。那么通过驱入、安住、起坐三者而观修啊，殊胜的法性生于菩提心呢，这个叫做无相瑜伽的修法。那么下面行为，行为呢是与世序相同啊，他行为也是主动于沐浴啊，主动于清洁外在的这样行为为主，所以说他是与世序相同。果位，通过如是修行获得四部金刚持果位。那么四部金刚呢，就在前面的这个毗卢遮那佛啊、无量光佛啊、不动佛基础上，再加上一个宝身佛，像这样的话就获得四部金刚持。那么它的时间是什么呢？时间呢就整个的人世的啊，人间的这样五世啊，就是五世当或五百年当中就可以获得这样四部金刚持的果位啊，是这样的。那么今天我们的课呢就学习到这个地方，这样。